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你的心，我们愿意每个主日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话语来使我们成圣，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上次的经历让我这个非常的紧张，所以我就怕忘了这个东西，再一次怕忘了这个东西。我要继续上次的讲道，进一步来分享使徒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和鼓励。我真的是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神，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上次讲到的时候，我连要上台的时候才发现我这个讲稿忘记了带了，这是我这当时都快崩溃了。我经常在梦里面梦见说，哎呀，这个要讲到了，这个还是没有准备好，或者是那个讲稿没有带，结果真的就发生了。所以当时我发现没有讲稿，我要怎么办啊？回去拿，好像不太行。甚至你家很近，那上台讲的话，连讲稿都没有，什么都没做，只有一本圣经，怎么讲？哇！所以只有心里面跟神祷告说：“死就死吧，反正都交给神了。”真的是很谢谢大家的鼓励啊！崇拜完之后，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安慰我啊，说你这个你没有讲稿，比有讲稿讲的呀还好，因为你跟所以你说你跟大家有互动了，这个。真的是谢谢你们的爱心，我知道你们是在鼓励我，你们没有责备我。其实我真的是我很不配，忘记带讲稿是我自己的错，大家听了这个道受益处是神在你们心里面做工，真的我其实我是不配的，我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器皿，能够被神所使用。这个不能归功于我自己的疏忽，不能像罗马书里面所说那个以作恶成善，不能说因为我舒服了，然后大家有受益处，然后我觉得舒服是有好处的，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祷告，真是最近真的是很忙哈，因为要教主日学，还要准备讲到，因为教主日学的分量也是很重的，就差不多跟讲准备一次讲道的那个分量是差不多的，真的是需要大家继续就是用祷告来托住我的服事，能够继续站在这个地方。说实话，我其实我也很想脱稿而讲，哇，我可以想象，哇，真是口若悬河，然后哇，这个是什么也不用看。其实那是我也是很想这样子，我也很想跟大家有更多的这种眼神的这种交流，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笨口拙舌的人，我经常说我的舌头比口腔大，所以那个舌头在里面是转不动的。不过确实是这样子，您把您的舌头伸出来看看，我的舌头上伸出来是有那个齿印的，是什么意思？这是医生跟我讲的，说你所有齿印的话，就是说明我那个口腔装不下我的舌头，所以那个就有那个齿印在上面，就转不动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真的是我也很非常害怕我讲错了，因为你知道哈，讲到我这个是单向式的，我一讲错的话我是收不回来的，这跟主学还不太一样，主学的话讲错了就是有提出来说这个讲的好像不对，那我们还可以一起探讨，但是讲到的话我说出去了就说出去了，你这很难收回。你下一次可能今天你坐在这儿听讲到，下次我跟着的时候你不一定坐在这儿，所以那个讲到是非常的谨慎，所以我宁愿我用最笨的方法，因为我之前我都是会把这个讲稿我都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然后我是尽量就是根据我准备好的这样讲出来。另外一方面确实我也自己应该要继续努力，然后我是希望能够尽量少看稿子，然后多跟大家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有更多的这种互动。 我自己真的是没有能力能够来改变大家的生命，能够使大家更近前，但是我唯一的盼望是能够把希望能够把圣经能够讲解得清楚，说得明白，让神的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从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里面，这几节四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这是使徒保罗他在临终之前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话。从这些最后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包括在其实在第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他临终之前，他对提摩太的他的劝勉，对他来讲，在保罗心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神的道，神的道一直是保罗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对保罗讲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圣经里面有智慧，使我们可以信靠耶稣而得救，然后圣经也有神的话，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也只有圣经才能够真正可以改变我们人的生命。人的话是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人的话可以使我们一时觉得好像心里面觉得好像得到安慰，或者是觉得比较舒服，但真正改变我们生命的是神的话，是神的道。在十六世纪，我们知道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提出了五个围堵你知道是哪五个围堵吗？就第一个就是围堵圣经，第二个是唯独信心，第三个是唯独恩典，第四个是唯独基督，第五个是唯独神的荣耀。唯独圣经排在第一个，被第一个被提到，因为圣经是所有信仰的根基，单单圣经是所有基督徒信仰的最高的权威。所以在1521年有一次，最后一次马丁路德站在皇帝火德西王公大人火德西主教面前，就是要去审判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那次上面，他说出了非常震撼人的一段话。他说除非用圣经或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是有罪的，我不接受教皇或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是彼此矛盾的。我的良心是被神的道所束缚，我不能而且愿意撤销任何的东西，因为违背良心的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愿神帮助我，阿们。所以从这段马丁路德他的这个誓言当中说，唯有神的道，他只有被神的道所约束，他只信神的道，他只信圣经，任何的教皇的那些一些世俗的一些，他都可以不去承认，他唯一承认的圣经是唯一的权威，所以他说是唯独圣经。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唯一的权威，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的指南和标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熟读圣经，要明白圣经，要把神的话要存记在心里面，从人心里面来根本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全完备，行各样神看为美的事，来荣耀神。圣经这么厚，那么我们怎样来定义圣经呢？你觉得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有人可能说圣经是一本历史书，没错，圣经里面有记载了很多关于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人说圣经是一本诗歌集，也没错，确实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篇幅，很大的篇幅是用诗歌体写成的。有人说圣经里面也是讲很多做人的一些道理，也没错，对不对？圣经里面有很多讲与人和睦的这些道理。我们还可以提出很多关于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什么的这些定义来，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对圣经一个最精辟、最完整的一个定义。 这节经文不是很多，就两节经文，但是却把圣经的本质、功用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们如果手上有英文版本的话，可以看到那英文是这样说，说 What scripture is breathed out by God? 那个默示它的希腊原文的话，它其实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神，一个是神，就是呼出的气的这个意思，是这两个词组成的。所以我们中文把它就把它翻译成默示，其实这个原文的如果直译出来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就是圣经是神呼出的气的这个意思，圣经是神所呼出的气，这个就是就把圣经的来源就定义的就是很清楚。神所默示的这个词的话，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只在这个地方出现过这一次。另外我们来看圣经这个词，那原文的话，就英文的话，你看是 scripture 不是 bible， 它是用的 scripture， scripture 原文是就是经文的意思，并且它这个地方是，你看到它不是 scriptures， 它这儿讲的是 scripture， 是一个单数，是这表明是什么意思，单数是什么意思，是指圣经的每一节经文，圣经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神所呼出的气。还有那个字的话， scripture 前面有一个是 all scripture， 是表示如果说你们把仔细我们仔细去真的是去看圣经的这些每一个字的话，就是 all scripture is， 就表明是什么，圣经的所有每一个字，每一节经文，所有圣经的每经文都是神所呼出的气，都是神透过圣灵启示给人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神启示给人的真理，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有神的意思在当中，我们不能增加，我们不能减少，我们也不能改变，我们要尊重圣经的每一个字，因为每一个字都是神所说的话。当然我在这儿说的这个这儿圣经是每一个字，是指我们经常在说是指圣经的原文，圣经的底稿或者圣经的底本。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我们要忠实于圣经的底稿底本，我们要尽量贴近了原文的意思。但是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解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说的话。为什么神要默示给我们这些？我们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以前都是不认识神的，我们都不明白神，我们人没有神亲自从高天之上启示他自己，启示他的属性，启示他的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面前能够认识他。这就是我们经常在默道班或者是纪要真理班讲的时候，讲纪要真理的时候讲到神的启示。我们知道启示是分成有两种启示，大概就是普遍启示或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就是我们通过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我们可以去了解神的伟大，观看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在阅读神所写的一本创造书，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知道的，我们都每个人都可以去阅读的。但是特殊启示不一样，特殊启示是神向他所拣选的先知来启示出他所要说出的话，启示出圣经，唯独这一本圣经才是神亲自向人所启示的，所以这是叫做特殊启示。我们人自己去寻找神永远会失败，永远会落空，唯有神他自己亲自启示他自己，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来去认识神。所以圣经就是神来启示他自己，为要让我们认识神，有得救的智慧，生命被改变。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默示是神透过先知直接对人说话，或者是透过圣灵来感动先知知道神要所启示的话。在出埃及记33章那个地方， 十一节里面说，耶和华与摩西是面对面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面对面说话。所以摩西写的摩西五经是神对他面对面说话所知道的，所以他记下来的。还有在31章18节，我们能知道十诫那个石板上面写的那个十诫是谁写的？是神亲自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面的。这些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都表明是神直接在对人说话。另外还有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经文是神透过先知是直接在对人说话，先知就忠实的把神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所以我们读到像特别是读到先知书的时候，你们会经常会读到这么一句话，说什么神说，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是不是？你要去读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里面大量的经文就是说神说神说神说，真的就是神在直接对先知说话，先知就只是把它记录下来而已。那么还有一些经文不是神直接说的，但都是先知在神的灵感动下面或指引下写出来的，表达对神的敬畏、赞美、顺服、认罪，就是像比如说像诗篇里面的很多一些内容都是这样。还有一些是表达对真理的认识、教导和应用啊，就是像箴言书或者是新约书信里面这些内容。还有一些是从神的角度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和评述，就像历史书还有四福音书等等。神用这些方式来启示他要对人说的话，先知就忠实于神对他们所漠视的每一句话，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下来，记录在书卷上，最后收集整理成圣经。圣经是这样来的。那么在这儿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都是神的话，那么是不是就等于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直接说的呢？原话呢？显然不是。比如说在约伯记里面，那三个朋友，约伯记里面记载了很多那三个朋友所说的话，我们不能说这个三个朋友所说的话都是神说的话。但是我们从另外角度讲，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默示给先知要记录下来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神要启示给人的真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字都是神说的话。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点绕哈？在我们知道圣经有多少卷，就说旧约39卷，然后新约多少3927，总共加起来是66卷。圣经的作者有多少位？有40多位，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有君王、有医生、有农夫、还有渔夫等等。但他们写下的呢，时间也是前后相差2000年。从最早摩西写摩西五经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的时候，新约圣经使徒约翰写的启示录是大概是主后10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前后相差差不多1500年的这个时间。但是我们仔细去看整本圣经，它的内容却是前后一致，彼此不矛盾，彼此不互相冲突。从旧约到新约都在述说一个真理，关于神对人类的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么这么多的作者在这么长的这个时间范围内做到这一点，怎么做到这一点？除非只有一个真正的作者在后面， 是所有的这些圣经的这些先知作者，他们都是受了同一位神启示而来的，否则是这么长的跨度，这么长的背景，这么长的这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这个环境写下的内容却是一致的，不互相冲突，只有一位真正的作者在后面才能做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圣经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那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恒古不变自有永有的那位真神。所以圣经的每一个字，所有的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启示给人的，他要把这个得救的智慧给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使人得生命。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在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说不管尽管我们都承认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毕竟还是先知写下来的，对不对？先知他也是人，他可能人是人就有软弱的时候，可能就会犯错误，或者呢先知在神默示他的时候，他写下的时候，他会不会把自己的意思掺杂进去？那我想那答案是什么？这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神在默示先知的时候，先知是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灵所掌管，他所写下来的文字都是圣灵在后面掌管的，所以那不是那个时候先知他没有自己的意思在当中，而是神在掌管这一切。虽然说他也会表达他的自己的情感想法，但是后面都是圣灵在掌管这一切。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们要是去看以西结书的话，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那个地方提到说他说在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同时伴随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的时候，一定是伴随着圣灵降临在先知身上，先知的灵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掌管，所以他所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意思，都是神在后面在掌管这一切。那另外也许还有人会说，凭什么我说只有圣经才是神所启示的？那么这个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佛经，或者是道教的很多一些经典，这个道德经、儒家的这些论语，那是不是神启示的呢？我的答案是也是否定的。我们仔细去看看古兰经，你要是去读古兰经的话，那里面的内容很多其实是借用圣经的故事东拼西凑而来的。因为古兰经写成的时间是在主后600多年，是穆罕默德他声称是天使加百列启示给他的，但是其实你既然是启示，其实你看他的内容很多都是把圣经的内容拿来，就是这儿改那儿改一下，就是说拼凑而成的。在那个时候穆罕默德时代，其实那时候圣经已经在沙特那个阿拉伯半岛那边已经是广为流传，所以穆罕默德他们是知道圣经的故事的，这个一点不奇怪。所以你真正去读古兰经的话，你很难真的是让人相信这是真的是从神那儿来给他的一个新的启示。其实我们再看我们中国人经常我们熟悉的佛经，佛经经书是很多远远超过这个圣经的，我们圣经就这么一本，佛经就是很多，什么金刚经什么很多经，其实佛经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神话或者是人的话。那么一看在中国的那个道德经的话，或者是论语，这些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里面的内容是很多是人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是人类靠自己的努力去认识这个世界，从这个层面上讲，其实他们真的是达到了人类这个智慧的一个顶峰。但是 那是人的智慧的一个顶峰，但是他其中的没有一句话是如圣经一样是神说的，是耶和华说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要解决一下。那么有人说，那在圣经之后还不会，会不会有新的启示？这是一个经常我们在问的一个问题，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神对人真理的启示已经完成，在圣经当中讲述了世界的起源、人的起源、罪的起源，以及神的救恩计划，以及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以及人应该怎样正确地回应神的命令要求才能够得到救恩等等。神启示跟人的真理已经完成，所以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使徒约翰说，他说，我向一切听见在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在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在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顺服在神已经启示的这个真理下面，而不是要去开创什么新的圣经，得到什么新的启示。古兰经、还有摩门教的摩门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他们的那个守望台，其实他们很多，他们的一些经书好像看起来与圣经的内容有很多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实质上我们根据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原则来讲的话，其实他们都是在圣经的基础上面增加或者是减少什么内容。他们的内容是要把人引向异端，偏离正道，与救恩无分。所以我提到这一点的话，我就想就特别再讲一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手上也有一本圣经，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其实你仔细去看，它当然是英文的，你仔细去看它的内容的话，和我们的圣经的内容大概 99.9% 内容是一样的，可以说甚至说 99.9999% 都是一样的，就差了 0.01% 的内容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在什么地方？在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里面，所有指向耶稣基督是神的地方，他们的英文全部是小写的 God， 但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全部是大写的 God， 就这个差别，一个小写一个大写，一个小写一个大写，却是差之毫厘，远之千里。小写表明是什么？表明耶稣是被造的众神之中的一个神而已。其实你看那个他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就说，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 The word is God， 那个 God 是大写。你去看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他说 The word is a God， 就这点差别。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不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他认为耶稣是被造的众神之中的一个神而已。所以我不知道，估计你们都被耶和华见证人敲过门，对不对？我们家也是经常被他光顾，我一看见他们来我就特别兴奋，然后我就拿着圣经来，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然后就下来说，哎呀，算了算了，不看了。最后，因为他们有任务要拜访，要敲多少个门，然后他就被我抓住在那儿，然后他就跑不了。我就跟他看那个启示录，耶稣说是什么？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阿尔法、欧米伽是什么意思？起初。幕后，从起初都存在，从幕后都存在。因为阿尔法是那个希腊文的那两，欧米伽是希腊文的一个头一个字母和末尾一个字母。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就是什么？我从起初都存在，我在幕后也存在。谁可以从起初都存在，幕后都存在？只有那位真神才可以存在。这是圣经的明明的在上面写。所以当我们要明白圣经，我们要熟悉圣经，当这些异端来向我们去传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驳倒。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跟他讲，耶稣就是真神， 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付出的气，圣经都是神所要对我们人说的话，圣经是要启示给我们人的真理。我们爱神的话，我们为什么就不爱他所说的话呢？我们常常祈求神要对我们说话，可是事实上神已经对我们说话了，神的话就在我们手中，我们只要读圣经，我们就是在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每天清晨起来读神的话，与神亲近是一天当中最美的事情。就如诗篇143篇第八节说，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爱神就当爱神的话。这话不仅给我们人智慧，也使人信靠耶稣基督得救，圣经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使人成熟完全，成为蒙神喜悦的人。保罗说，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对圣经功用的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总结。圣经的第一个功用是什么？就是使人受教训。就如在保罗在罗马书15章第4节里面说，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因为我们原来是被罪所辖制，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理，个人偏心嫉妒。当我们读完圣经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明白真理，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本相，开始认识真神，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以前常听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我们读完罗马书你就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连一个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世界的真理一直在变，今天教训你这样不可以做，明天却可以，但是唯有圣经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我们从圣经当中得到的教训才是真的教训，我们生命因着圣经的真理的教训，我们才会有好的改变。我们读圣经，读旧约，我们读到摩西五经，使我们可以看到认识上帝的圣洁公义，他的怜悯和慈爱。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神，他们在出埃及之后，他们在旷野屡次发怨言，结果倒闭在旷野，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他们进入应许地迦南地之后，结果他们又屡次来背离神，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去拜偶像，来去惹神的愤怒，最后被神大大的刑罚，被赶出应许之地，被掳到外邦，然后遭受痛苦。但是只要他们悔改归向神，神的慈爱必按他对以色列人应许要把他们带回来，来重新来牧养他们。这些圣经中很多的教训都是非常好的教训，我们阅读这些教训，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圣经中的这些教训，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跟随主。知道这个圣经的功用，知道圣经的教训还不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双会听的耳朵和一颗柔软受教的心。不知道大家可能以前听讲到，听到牧师讲过这个一句话没有，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很胖的人，就那个英文是 fat， 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 fat 的人，就 fat 就是很胖的意思。但那个是指什么意思呢？ fat F-A-T F 代表是什么？代表 faithful， 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信心，我们是因为因信而被称为义，我们要信心，信心是根本。那个是 F， A 是什么？是 available， 我们作为基督徒要随时等候被主所使用。我们经常有时候讲到这点，有的我们经常有听到有人找借口说我还没有 ready， 所以呢我还没有预备好服侍神。那其实有的时候是很矛盾的，我们经常对神说我没有 ready， 我没有预备好来服侍你，但是呢我们却总是希望神随时的 ready 来听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这样子？这不是有点很冲突吗？我们自己对神没有随时 ready， 但是我们却希望神随时 ready 来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真正的一个基督徒要随时的 ready available， 随时的 available 来服侍神。还有另外一个，这是 A， 另外一个就是 T 是什么？要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 teachable， 要做一个受教的人，要做一个受教的基督徒。我们要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要顺服于神的话或顺服于神的教训，我们不要心硬，不要成为孺子不可教也的那一类人。先知在旧约当中对以色列人说到最多的一个劝勉的话是什么？以色列人啊，你要听，要听，要听从神的教训。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呼唤，也是今天对每一个跟随神的基督徒的呼唤。我们都是属于有耳而听的人，我们要使圣经的教训深入到我们心里面，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对，圣经的第一个功用就是使人受教训，第二个功用就是要使人受督责。我们都知道另外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你们要是会背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背，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我们这些罪人按本相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提醒、被警戒、被责备、被骂、被劝诫。我们自己读圣经或者是听圣经的时候，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使神的话进入我们心里面，照出我们心中的各种各样的幽暗和罪孽，我们的内心就是责备。圣经当中的人物有几百个，有很多的人物他们是蒙神喜悦的，也有很多人物他们是常常犯罪作孽的，他们在神面前的言语行为被真实的记录在圣经里面，成为为什么记在圣经里面，就是要成为后人的警戒。我们知道圣经的这些内容不只是为以色列人写的，也不只是为以前人写的，也是为今天每一个真心诚意要跟随神的人写的。我们读到圣经中这些人物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重复他们所犯的一样的罪。圣经里面有句话说，日光之下没有心思，神对他们的责备也是对我们的责备。我们常常要用神的话来光照我们，来照明我们明显的罪，也要显明我们内心里面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所以读圣经不是为别人读的，我们很多人读圣经是为别人读的，知道吗？就是为了去教训别人。真正的读圣经是要为自己而读。其实我在这儿讲道，我也不是为了你们而讲的，我首先是要对自己讲，我首先要看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这并不是说我都做得很好，我做到了我才能在这儿讲，而是我要真诚的，也要在这儿把神的意思也讲出来。我自己也要提醒，不断的提醒自己，看自己，我要在神面前要坦诚，我有哪些地方我没有做到的，我可以坦诚，我不用隐藏。所以如果没有圣经的这些话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人就常常是行在自己的意思当中，然后我们就会放肆而行，就会偏离神越来越远。所以说你如果不读圣经，一天不读圣经还好，三天、十天、一个月、一年都不读圣经的话，你就真的是没有神的话来提醒你、来责备你、来警戒你，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强调，我们要常常要读圣经，用神的话来带领我们。另外，我们受到神的话责备之后， 是不是就完了？圣经的第三个功用在这个地方也提到，就是要使人归正。我们只看到自己的罪还不够，我们要承认的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从最终悔改，重新回到神的正道当中来，这才是真正的有用的。我们在读到神的话、责备话的时候，我们就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也帮助我们，然后在我们身上做工，用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来加添力量给我们，使我们有智慧和能力来胜过我们的软弱。就像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的时候，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胜过这些罪的。我们要是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回到神里面的。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生命改变，得以归正。所以我们经常在常说，基督徒都会背这句话，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都会记住，那怎么使你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呢？这个不是一句在头脑上的，而是真正是你走你脚前的灯，路上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走在神的这个正道上面，而不偏离神的道路。在我们都知道，大卫是在圣经当中被评价为合神心意的人。大卫被神说是合神心的人，不只是他在患难当中他随时的依靠神，紧紧的抓住神，而且是在他在犯罪之后，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立即的悔改，向神认罪并且悔改。这是回到神的正道上面，这才是大卫被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大卫在知道自己犯罪，听到先知拿单对他说的时候，他马上就悔改，所以他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那第一篇你们仔细看，那诗篇第五十一篇那个前头写的说是什么？大卫他一点没有隐藏，他说那个地方说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先知来见他，他就着以这事交与灵长。大卫说，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非常坦诚在神面前，他承认自己的罪孽，他也求神能够除去他的罪孽，能够悔改归向神。这是圣经使人受教训，使人受督责，使人归正。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功用，就是教导人学义。前三个你可以说是从负面或者是从消极方面来讲，来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最后一句的功用的话，就是从正面积极层面来教导我们，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一个真正的义人，要行出神所要求的圣洁公义来，要做神光明的儿女。我相信我们认真读圣经的人都明白保罗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也都能够明白在圣经的这些功用，我们也都能够从圣经当中受益。我们爱神的话，就是像如上次我讲的，要如婴孩一样渴慕母亲的奶一样，我们要把神的话常存在心里面，终日不住的思想，使我们有通达的智慧。我们遵守神的话，不离开神的教训，我们借助神的话，我们就得以明白正道，所以也就恨恶一切假道。当我们一群弟兄姐妹，我们这样本着圣经重视神的话语，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真正被神的话所改变，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真正能够来荣耀神。相反，如果我们不重视神的话，我们不读神的话，不明白真理，我们所行出来的，我们就会羞辱基督的名。我们的生命其实还没有真正被神的话所改变，我们只不过是活在一种虚假的那种信仰当中，自我陶醉，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这里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提摩太要看重圣经的要求是相差甚远。所以另外一方面，其实我在准备这节经文的时候， 也让我在提醒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或者说很多站在讲台上称为传道人的这些人，我们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传讲？我们是要按照圣经来讲，因为圣经的内容是要教训人、督责人、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我们传讲的内容也是要以提醒、责备、劝勉、安慰、鼓励为重。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劝勉提摩太说，他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话来传讲，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应尽的本分。圣经怎样写，我们就应该怎样讲。圣经中有很多教训人的话，有督责人的话，有使人归正的话，有教导人学义的话，有安慰鼓励的话，有警戒劝勉的话，这些话我们都要讲，都要按照圣经来讲。传道人不能够为了讨好会众，讲到圣经当中有责备人的话的时候就跳过，或者是轻描淡写就忽略过，怕讲错了，怕讲重了，然后会众不爱听，然后就跑了，人一跑奉献就少，然后就发不出工资出来。传道人越害怕这些，他就越不敢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就只挑些成功啊祝福的话讲给人听，这是传道人的软弱，这是对传道人的很大的一个试探。我也有这种软弱，我也有这种试探，但是我祈求神不要成为这样的传道人，因为那样的人虽然是可以得的人的喝彩，但是却失去了神的称赞。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圣经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默示圣经给我们的目的，要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完全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它的这词希腊原文它是 Artios， 那意思是什么？是适合、预备好了的意思。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在这个也在这个地方只出现过，在这个地方只出现一次。它与圣经当中许多地方提到要做完全人是不同的词的，意思有点相似。但是在这儿这个来说，得以完全是指更多是指一个人预备妥当，随时被神所使用。其他地方说要做一个完全人，那个完全更多是指一个人在品格上、在生命上要完全没有瑕疵。从这句话，那么这个这话我们仔细来看，这期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一个什么样的真理。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喜爱神话的人，是一个可以被圣经所改变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听从神的话，这样的人的灵命会不断的成长成熟，随时预备好去做神所喜悦的事。神就是要用圣经来训练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属他的人，一个真正可以被神所使用的人。这样的人在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必蒙神的称赞。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必须在圣经上面好好学习，被神的话雕琢打磨，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所以说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要得以完全，要随时预备好被神所使用，然后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才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吗？我们愿意随时预备好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吗？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都是愿意的， 只是我们常常软弱，真的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复兴我们。所以真的是你，我们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去看圣经的原文的意思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神要启示我们的真理，这是真正的去要去读圣经，要去明白的。所以我对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十到十七节的内容，我就差不多大概就分享在这儿。所以我想再次对整个这四节经文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圣经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重要在什么地方？因为这里面有唯一的智慧，可以使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得救。除此以外，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智慧可以使我们得救。我们中国的《论语》也好，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也好，佛教的《佛经》也好，都不能给人真正的智慧使人得救。不但如此，圣经对每个基督徒来说都是必吃的灵粮，也只有吃圣经才可以使我们长大完全，做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一定是喜爱神话语的人，也视神的话语为宝贝，视为比金金更宝贵，比蜜更甜，比金子更贵重。他会把神的话当作食物每天吃，这样珍惜神话语的人会被神的话所改变，生命得以更加成熟，在各个方面都会更加得以成熟，在属神的品性上面，在生命见证上面，在与神与人的关系上面，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患难上面，都可以越加的成熟，可以活出一个真正属基督的生命来。这样人的生命会真正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样的人的生命也会被神所大大使用，行神各样喜悦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是渴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真正属神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真的是渴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从神的话语开始，从圣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来明白圣经，把神的道存记在我们心里面，来谨守遵行神的话。因为神的话里面有生命，有智慧，有使我们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智慧。神的话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完全，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像耶稣基督。我们被称为基督生命堂，我们如此这样才能够真正符合基督生命堂这个名称，才是真的是名副其实。我用最后一节经文来做结束，就是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二到三节说，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住的尽都顺利。愿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此喜爱神的话，我们生命就不断结出果子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手里面，求你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把你的话语视为珍宝，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真正做一个属神的人，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能够预备好，能够来随时来服侍你，来被你所使用，能够得你的称赞。求主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行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念来唱回应诗歌与主更亲近。我们一起起立。
我愿与主亲近，更加亲近，纵然被钉十字架，高挂我身，我愿如此歌唱，我愿与主亲近，主亲近。
敬弟兄，
我流荡无尽，红日西沉，黑暗笼罩我身，一世未曾梦中一人追寻，我愿与主亲近，我愿与主亲近，愿更亲近。
姊妹，一起，
心乃满心感激，赞美不停，怀中愁苦笑。